有人说，人一生哈，不如意事者十之多少啊？八九啊？这么高啊？哦，当然，这个统计不同啊，定义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不过，我相信这句话已经让我们思想到，人生的确有一些不想见的事情，的确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种事情叫做苦难，是不是啊？那么今年我们教会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啊，这个主题呢就是，记不记得是什么？还没有出来的意思就是要考考你的记忆力的哦，或者跑得太快的原因呢，也是要考考你的注意力的哦。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更新我家，是建立神家，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虽然讲苦难这个主题，但是更新我们的家，就使得我们去经历到，在神的恩典之中，我们可以胜过苦中苦。那么小兰、大勇在不在？好，在这。在我要分享这个信息之前哈，大勇和小兰这个家呢，他们一直在透过家庭崇拜来更新他们的家，所以我要请他们哈，先跟我们分享一点点他们在家庭崇拜中的心得，然后呢，我们就进入这段经文，好不好？我就请大勇和小兰哈，他们一大一小是绝配，哈哈哈。
今天我是我们家的代言人，但是我所说的话都是领导指派的。虽然其实以下要讲的内容我们没有太多的沟通，但是我相信他会同意的，因为我们一向就是那么的默契。刚才一听牧师说今天的苦难，其实吓了我一跳。我就在想，牧师怎么知道我们有那么多苦难？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苦难，但是呢，我觉得因为他讲这个家庭的这个敬拜和这个祷告，其实稍微讲一讲我们俩的背景，那就是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你离我太远了。那个，我们俩其实是在教会的青年团契认识的，那时候我们还都是青年。那我们俩先后一年在同一家教会受洗。其实我们当我们结婚以后有了孩子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直就有这个立志，说我们要在把孩子带在神的话语里，就是说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所以从孩子出生的时候，抱在怀里的时候就参加教会的敬拜，参加这个家里的祷告会，甚至抱着孩子在手里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祷告。那一直到现在，孩子长成了青少年。那我们这个祷告生活和家庭的敬拜也是起起伏伏的，也不是说一帆风顺的。那我希望今天能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让能够大家从我们这样子一个家庭的敬拜和祷告当中，能够看到其实神是喜悦我们在家庭里面的敬拜，神是会祝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因为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在礼拜天，而且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那我就先讲一讲，以前我们的敬拜其实是特别的喜乐，也特别的容易，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抱在怀里，他听你的。那孩子长大一点又学了乐器，那他还是听你的。那让他弹一首圣诗，唱一首歌，他们总是很愿意。所以一说家庭崇拜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非常喜乐的，因为孩子很愿意给我们唱很多的那个儿童圣诗。那我们家里面每个人除我之外，他们都会用乐器哈，除我之外他们都会唱歌。那通常我就在家里能带一下诗歌哈，讲两句话，然后他们一起唱，所以那时候很喜乐啊。而且也是我们到现在和孩子谈起来的时候，他们还能记得那时候我们唱的歌，还能记得我们当时在做什么， 所以那时候的生活已经是他们心里面的一部分了，也是在他们记忆里，好像觉得他们小没有记忆，其实他们是有很多的记忆。以后他们讲起来的时候，我们还吓一跳，说哎呦你还记着哈。那我就觉得这种生活持续的，从他们懂事开始，从他们能说话开始，一直在持续，一直在持续，就基本上没有间断过。就算有的时候我们出差，或者是有一个不在家里，我们也会通过电话来一起祷告，每天晚上。那我觉得事情发生了变化，就是在大概两三年前，一个是我们搬了新的家，一个是孩子上了一个新的学校，我们的生活突然就改变了，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也有一些改变，那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些改变。那时候我们俩有很多的挣扎，就是先生觉得哎呦孩子一定要在10点半睡觉，那我们的通常有的时候一祷告一聊天就错过了10点半，有时候挪到11点，所以那时候有一点挣扎，就是说哎呦孩子保证不了睡眠，而且他们已经到了青少年期，所以我们就说哎呦快点快点快点，从那时候就开始很赶，赶的时候，甚至有一天赶的时候，就算了，我们不要祷告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保证第二天起床。那这个地方有一天没有啊，两天没有，三天没有，我们那时候莫名其妙的就中断了，一直大概到了半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已经中断有半年了，而且那半年的时间我们过得并不快乐，因为这个家里面我们没有一起的时间去分享。包括我们跟孩子，我们没有一起说，我今天我跟你谈谈今天你过得怎么样，我们也没有问孩子这搬了新的家以后新的环境他们的感受怎么样，我们没有那机会。一到了晚上只是说快去睡觉快去睡觉，就催着他们去睡觉，而去感觉失去了什么。我觉得那半年对我们来讲，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也是有一些挣扎，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么深的亲密的关系了。对不起，时间到了。那我觉得后来我们俩是在讨论，我也后来半年以后，我们俩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说我们不行，因为我们已经离开神有一点点距离了。以前我们也许没有那么亲密跟神，但是至少每天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天有这个分享，但这半年我们没有。没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其实是缺少很多东西，虽然我们好像按时睡觉了，但是我不觉得我心里有平安。所以半年之后我说不行，也许我们可以要就是说从睡眠上要开始贡献一些，我们不能睡得很早，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提早9点半开始祷告，或者是9点45开始，10点半还是能够保证睡觉。那我说我们还是要恢复这个我们的祷告生活，那大概也就是2年前我们又开始恢复了。那恢复了以后，其实我的孩子有一天跟我说了一句话，也让我很震惊。他说我们终于又恢复了。其实他们这半年的时候，我想他们也是有希望有这个生活，但是被我们父母其实就给割断了。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今天我在跟妈妈在路上也在讲，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叫他们做这做那都很拖拉，可是这么多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到点子下来，我们要开始家庭聚会和祷告的时候，孩子总是会好了，我们会下去。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家庭的凝聚的力量，让我们在一起，不管有什么事情，他们愿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做，一听说祷告的时候，他们都愿意下来，而且把他们的一些开始有的挣扎分享给我们，接着祷告，告诉我们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那也还有就是说，我们祷告都是轮流的。一天一个人，那有的时候孩子会主动说今天我来祷告，因为什么，为我的事情来祷告。那我也很感谢神，在这个教会的时候牧师也在倡导我们要有家庭的敬拜，我特别感谢主。我希望有一天上次听淑芬姐妹在讲的时候，就是孩子离开了家也能想着打了电话跟你一起敬拜，就是我盼望的有一天我的孩子突然醒悟过来，还能说我会这么多乐器，妈妈我们在一起唱歌吧，我们在一起用音乐敬拜吧，这是我能够盼望的那一天。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那个一起存在哦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啊？哦，在家庭礼拜也是一样啊，不管谁讲多谁讲少，但是大家一起的同在，就让我们见证神与我们家同在。鼓励大家一起继续努力，好不好？好，那么这个礼拜五呢，本来有团契的，牧师团队在今年年初决定要不要，我们很看重这件事啊，所以各堂会都决定每一季每三个月最后一个礼拜五我们聚会停止，不是停止，是移到家里去。各位可以自己家举行一个家庭的崇拜，或者呢找一家最多两家合起来三家这样哦，在一起大家一起家庭崇拜，去经历真的祭坛在家中建立的时候，火就在这里烧起来，于是属灵的影响就会一代一代传承。希望这个礼拜五大家可以来试看看。那么今天在周报上我们也夹了一个小小的单张，各位有看到吗？白纸的那一张是一个又再加一点点修订之后的一个样本，你可以跟着做，你也可以修改，那么大家可以参考。那么吴师母和我非常乐意和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件事，若是您府上欢迎我们去的话啊，这个礼拜五请你告诉我啊，电邮也好，电话也可以，那我们很乐意与大家共度这个晚上，也能够分享我们以前这些的经验，好吧？好的，感谢主。那么透过家庭崇拜，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同心，若是真面对苦难的时候也能够同心面对啊。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是七段信息之中的第二段，写给一个教会，是哪个教会？有读到吗？士美拿教会的，是不是啊？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有什么患难啊？下面讲什么？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是不是一种患难啊？是啊。那么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要将要受的苦不要怕，虽然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下监是吧，被试炼，你们受患难十日，不过你要至死忠心，甚至死亡寻道，那么就赐给生命的冠冕等等。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是写给这个教会的哈。那么士美拿教会其实在当时给我们看见有称为亚细亚最美丽的城市是一个发达的地方，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城市。但是呢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偶像的崇拜，更重要的是对君王崇拜非常的这个热烈哦。那么那边有一个皇帝的大庙啊，罗马皇帝到后的慢慢就变成君王就是神灵一样，所以他们有很强烈的君王崇拜。就在这个环境之中，这是现在士美拿的遗迹了啊，就在这个环境之中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于是神使用这个教会。那么在这个教会中，刚刚我们说他们的确遇到苦难，第一个是贫穷，在一个很有钱的都市竟然这个教会这么贫穷，到底什么原因？那么贫穷可能是一种人生的境况，但是贫穷在 这段信息里面说你们受的苦难，把贫穷看成是苦难，那么是不是有多了一层的意义？那么这段经文本身没有太多解释，不过许多人慢慢思想研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可能的解释，贫穷会成为一种患难一定有原因的，谁没有穷过？但是贫穷竟然成为一种患难，而在一个很富有的都市发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非常可能因为当时这群基督徒持守神的真理，于是在各样的行事为人上坚守基督信仰的原则。那么就在那个偶像崇拜的大环境之中，于是他们的 生活或者经营生意，都失去了一些被排挤而失去了一些机会，于是就成为贫穷。非常可能是这个原因啊，因为在经文里面主说你们是贫穷的，又挂号其实你们富足，是不是啊？怎么又穷又富足？到底什么样是穷，怎么是富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中，人愿意坚持，虽然被排挤也不例外。第二，他们遇到了苦难，毁谤啊，毁谤啊，啊，士美拉教会呢，有一群现在历史研究啊，有一少部分的犹太人呢、啊，他们呢跟罗马人勾结，就排斥当地的犹太人以及信徒啊，基督信徒。那么这是在当时有迹可循呐、啊。那么可见这个教会面对这些的贫穷、毁谤的苦难之中，主说你们要坚持，因为什么呢？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这群自称为犹太人，其实是勾结罗马人来逼迫自己人的人啊。所以这段信息说，他们其实不是真正的属主的人，而是撒旦议会的人，就是说撒旦会的人了、啊、哈。那么下面很一个重要的提醒哦，就是毁谤和撒旦的关系是什么哈？非常重要，在今天的社会，我们仍然也应该要谨慎和持守。第一，创世纪第三章很清楚，始祖犯罪的原因呢，是因为蛇就是代表着撒旦的引诱，是不是啊？啊，各位可以回去看那段经文啊。用语言话语捏造一个假象来欺骗人，于是当时亚当夏娃就受骗，那么始祖犯罪就发生了。因着这一个创世纪的记录，新约圣经就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话，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一起读好吗？说谎是出于自己，这个自己是指撒旦哦，因他就撒旦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父就是源头的意思，是吧？创世纪第三章，那是老早老早的源头，这个源头就在人心中继续传承了。那么在人的罪性之中，撒谎就成为一个不用教就会的，您同意吗？你的孩子不用教他说谎，他会自己会说谎的话，哎呀，研究一下人性真是如此的。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更新了，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原来这是旧的罪性带来的延续，我们必须靠神来抵挡了。那么这段经文也给我们看见，原来撒谎、毁谤、假的语言来伤害别人，这个叫毁谤。第三个苦难是什么呢？下奸啊，不但下奸，后来还讲到至死都要忠心，所以有四个不同层面的苦难是士美拉教会当时所面对的。面对这个苦难，原来在罗马的历史之中，曾经有十次对基督徒的大逼迫。那么这个十次的逼迫，在不同的年代，从第一世纪的末期开始有局部性的逼迫啊，不是普遍性，不过是局部性的不同的皇帝。然后呢，到了第二世纪呢，这个逼迫就越来越普遍了，到了第三世纪那更不得了了。这种逼迫的出现，直到君士坦丁以基督教为国教之后才停止了，到了这个公元300多年第四世纪。所以基督教会在初代是非常艰苦的，这种艰苦的逼迫，但是没有摧毁弟兄姐妹的信心，他们仍然的坚守信仰，所以今天才会有基督徒存留至今，是吗？这样子的一个逼迫，使得人在逼迫中经历到神的同在。对士美拉教会而言，那么更加的切身，因为士美拉教会后来有一位主教叫做托吕贾，他是一位很重要的主教，他的著作啊等等留下来。
那么他呢正是使徒约翰，就是启示录的作者哈的门徒。那么波吕甲后来是士美拿教会那个教区的主教，他就是最后至死忠心为主寻道。今天我不能细讲了，你 Google 一下你都可以找到波吕甲感人的忠心的为主牺牲至死，带着喜乐的心为主寻道的那些历史记录。非常可能波吕甲主教读到启示录这段信息，鼓励了他的信心，于是他就艰辛与主同行，直到156年公元156年，在启示录写成几十年之后，他真的为主忠心至死。那么人的苦难其实我们都很看重，是不是？圣经其实告诉我们了，神看顾人最细微的需要。你记得这段经文吗？马太福音、罗马书都这样讲，我印出来了，一起读一读。马太福音第十章20到29到31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的头发也都被数过。当时耶稣时代的麻雀是可以买卖的啊，因为是一种食品啊。我们广东人说天上四两胜于地上半斤啊，有听过这句话吗？有了，我刚才跟你讲的没有？天上四两啊，就是了啊，胜于地上半斤，半斤是八两啊。意思是什么呢？天上的那个了的营养啊，是胜于地上啊。老师，你吃了肉啊，比吃鸡肉还营养啊，就这个意思了啊。那么广东人爱吃了，连鸟也吃的是吧？啊，你有吃过鸟吗？鸽子吃过吗？有吗？这是鸟类嘛，是不是啊？天上四两胜于地上半斤啊。耶稣的时代啊，麻雀是可以吃的啊，现在不行了哈，这个环保太重要了是吧？啊，是时代不同。不过当时是，不过现在是一个很便宜、很普遍的东西，所以他说耶稣用这个做比喻说，哎呀，你看麻雀，那不是一分钱嘛。啊，你不要换算了，总之很便宜的意思啊。这么便宜的东西，不过父啊不许的话，他也不会掉地上，表示天父连麻雀都眷顾呢。然后下面那句话更重要，就是你的头发也都数过了，对你不重要，对我很重要，知道吧？意思就是那么细微的东西啊，神都眷顾啊。是啊，人生啊，神眷顾最细微的地方。罗马书一起读好不好？第八章说，所以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是吗？透过耶稣基督，神的爱永远不分开，与我们绝不分开。那苦难为什么临到我们呢？很多人就是用这样的经文来从这个角度看苦难。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圣经另外一个角度看苦难。意思就是说，神也肯定世上有苦难，神眷顾每一个细节，不过神也肯定世上有苦难。约伯记整篇经文就是看到这个义人受苦的记录，是不是？约伯约翰福音16章33节，那是耶稣亲自讲的话，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连耶稣都说，我给你们平安，世上会有苦难。耶稣从来没有讲基督徒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三阳开泰，四季平安。耶稣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反而耶稣说，我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不过苦难和我的平安相比，我的平安胜于苦难。这是实况中极大的安慰，是吗？换句话说，人生有苦难，人生会有各种惧怕，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面对惧怕的时候，想到重要几个真理，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胜过惧怕。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三个重要原因使我们胜过惧怕和苦难，你想知道吗？好，其实我们都读过了。第一个，他说我是永恒者，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原来跟我们共度苦难的这位神，他是永恒者。当我们了解与我们共度苦难的这一位是永恒者的时候，我们会有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苦难了。为什么呢？人的苦难都是在人生中某个线段出现的，是吧？对吧？有的人真是很苦啊，一出生就苦啊，长大也苦啊，结婚生子也苦啊，儿女长大之后也苦啊，苦到老年了，哎呀，疾病缠身也苦啊，最后入土为安才停止苦难。有没有这样的人生啊？有啊，有啊，一辈子都在苦难之中啊。那这个是最长的苦难，是不是啊？不过就算这样最长的苦难啊，也永远是一个线段，对吗？线段的意思就是有起点有终点，是吗？哦，假如我们了解这一个线段原来是放在一条永恒线中去衡量的话呢，那么苦难啊，这位与我们同行苦难的这位主是永恒者，换一句话这样说，那么对我们现在看这个苦难的线段就会有个新的角度来看了。换句话说，当我们认识这位主的时候，苦难永远是一个线段，但是这个线段是包含在一条永恒无穷的直线之中。所以人生有苦难，不过这个苦难会终结，因为它是线段，而在终结之后我们并没有结束哦，与主同行是到永恒的。换句话说，当我们有这个永恒观，再回头来看现在的苦难，那么就让我们可以更安心与主同行了。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讲到约翰一章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还记得吗？就是在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还记得吗？患难和忍耐不容易啊，不过放在国度里面一同有份，那么就是这里说的，我们原来是在永恒者之中一同去承受这个苦难的。当我们有这个思维，现在回过头来看有限的苦难，是的，苦难是真实的，是的，苦难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容易通过，不过假如对一个苦难结束点会有盼望，而结束之后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哦，才是永生的另外一个角度的展现，是不是啊？啊，这个太抽象了，举个例子好不好？大家有看过牙齿吗？牙科医生见见过吗？都去过了是吧？哎呀，你喜欢去还是不喜欢去啊？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可能对小孩子啊更是挑战，是吧？啊，我从小就被乱拔牙啊，那个时候的牙科技术跟现在完全不同了啊，牙痛拔掉就不痛了啊，这样的哈。啊，现在是怎么样都要保留那个牙齿，是不是啊？哦，因为拔了就没有了，是吧？哦，啊，完全不一样的哲学了哈。那个时候是止痛为主了哈。啊，所以哇，这个小孩子的牙乱拔，最后呢，长成年齿就乱长啊。成年人的牙乱长就带了很多后遗症啊。于是牙科医生啊是必备的，必须要去观光的一个地方，牙科诊所啊，因为很多问题啊。每次去都提心吊胆，是吧？ 啊，现在美国的牙科弄得很好啦，是不是啊？哦，各种的音乐啦，哈、哦，又给你一个温馨的环境了，是不是啊？哇，笑容满面的护士了哈，但愿是这样啊。然后呢，躺下来的时候，哇，那个床啊，那个椅子也挺舒服的，是不是啊？啊，给你围一条围兜兜，是不是啊？啊，然后又给你笑笑话，讲讲笑话，是不是啊？啊，又给你问问啊，等等等等，希望减低你的恐惧感。不过，当机器响起来的时候，是什么味道啊？哦，那是另外一个味道了。好、哦，我每次的时候，我都想快结束了，快结束了，快结束了啊！你会这样讲吗？你千万不要想糟糕了，完了，今天不知道怎么过啊，那你就很痛苦了，是吧？你一定要想，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快好了，快好了，快好了。意思就是你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支持你继续在痛苦中走下去，对吧？不然你永远不会去看牙齿了哈，不会去看牙科。好，下一次试看看啊。当你日的时候，你告诉你自己快要结束了，快要结束了啊。啊，这个是一个比喻了哈。人生的苦难你应该讲，当你遇到这个的时候，你告诉你自己快要结束了，快要结束了，快要结束了。因为苦难有一条线段，一定有终点，而终点到达的时候，并不是完结，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这位神是永恒者。第二个，他说不止我是永恒者，我是死过又活的。刚刚经文说我是死过又活的，他是一位得胜者。得胜者的意思就是他能胜过苦难。人生能胜过苦难，要么靠自己的力量，不过年纪越长，我们就发现自己就力量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想象这么伟大，你同意吗？因为我们发现原来人定胜天哦，只是一个口号啊。不要说人定胜天了，走在 Black Ice 上哦，你能平衡都很难啊，所以你就会摔跤嘛，是吧？所以开车就会打转了，是不是啊？连这个都不能胜过的啊，不要说更伟大的天了，是不是？换句话说，当人越发现我是有限者的时候，在这个的反映出来，神是得胜者就非常非常有意义，因为跟我们一起共度的是这位得胜者。原来他是得胜者，于是我虽然有限，我虽然在苦难之中，不过他得胜，我靠他可以得胜，我靠着他可以一起经历那要来的苦难的结束，那要来的一个永恒的胜利。我是永恒者，我是得胜者。不止如此，这两个特性都是神高高在上。不过他说我知道你的苦难，他是全知者，他不只是伟大的全能的，他跟我们如此的亲密，他知道我们的苦难。我们说有一句俗语说哑巴吃黄连是什么意思啊？啊，有苦谁知道啊？自己知，是不是啊？啊，有苦难言，因为哑巴吃黄连。所以苦难啊，假如能够跟人家分享的话，你的苦难会减半，是不是啊？啊，分享的痛苦是减半的痛苦。所以，假如有一个人要跟你分享一下你的苦难啊，你应该把这个聆听的恩典发挥出来要垂听他分享他的苦难，因为这个对那个受苦中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你不一定要有什么智慧帮助他解决，因为有时候局外人越解决越困难你只要坐下来好好听他，为他祷告，这就是最好的帮助了而这位神说我知道，我知道，不是哑巴吃黄连了，我们是有苦神已经知道了。这样子的一个他是全知者，我知道这个信息是多么安慰人啊！其实这七段信息里面，第一个写给以弗所教会，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今天写给士美拿教会，下面还有五段信息写给另外五个教会。这全部七段信息里面，我知道每次都出现。换句话说， 教会的主当然知道教会的情况吧，不然怎么可能是教会的主，是吧？所以这个受苦的教会他说，我知道你们的患难，我知道。什么叫做我知道？好，请问你啊，当圣经强调我是耶稣了哈，主，当圣经强调主知道的时候，是哪一种情形啊？选择题啊，第一个是会众已经知道主知道，还是会众不知道主知道，所以圣经要说我知道，哪一个？一还是二？想清楚哈，就是会众不知道主已经知道嘛，所以主就告诉会众说我知道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了，那何必我告诉你我知道了呢？所以会众不知道主知道，所以主就要告诉会众我知道，这样这个逻辑对吗？是啊。那换句话说，有时候七个教会啊，七个教会都出现我知道这个词啊，这个动词啊，换句话说，这七个教会代表，其实代表着普世的教会。常常我们不知道主已经知道了，我们以为主高高在上哈啊，所谓天高什么啊，这个时候就不是皇帝了哈，是上帝了哈，天高的上帝远是吧？啊，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礼拜天来朝见朝见就好了哈，不是啊，原来神的灵已经在我们的心中了，他跟我们同住的，在我们心中了，所以我们想什么他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嘛。所以一在圣经在这里七段信息都强调我知道，对这个教会我知道你的患难，对另外一个教会我知道你如何如何，主都知道。求主借着这段话在我们的苦中苦中安慰我们，其实你的苦主知道的。我们有时候觉得人都不知道我很苦，可能人不知道，不过主说我知道。换句话说，知道主知道和不知道主知道这两种情形，在行事为人上会不会不同啊？会不会不同啊？会不同，是不是啊？哦，是不是不同啊？哦，用一个小孩子的例子来说啊，这个我现在讲我的儿子都要很小心了，因为他说没有我的准许不可以讲我小时候的事，也对了啊，也对了，不过应该他准许我讲这个啊。哦，他小时候啊，小孩子，我不知道您的公子千金如何了啊，我的孩子也有说谎的时候。那有一次他说谎啊，那么我们就发现了，哇，这个事态比较严重的啊，细节我就不讲了啊。于是呢我们两个父母就好好管教他，然后我们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做？知不知道错？
我知道错了。
那你为什么这样做？你知道他答案是什么吗？那他答案是这样，
因为魔鬼在我的心中。
哎，那我没有教他的哦，他也没有学过神学101哦，这是他说的话哦。啊，你知道人哈、哦、啊，人的罪性这句话就完全讲完了，是不是啊？哦，真的哈、哦，那个时候他应该是7岁左右，他知道错，我们问他为什么这样错，然后他说因为魔鬼在我的心中。意思是什么啊？错在谁啊？对啊，明白了吗？哦，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因为在他做那件事的时候，他不知道有一天他父母会知道，所以当魔鬼在他心中叫他做他就做了，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知道。好了，那么假如他知道，他要做之前他知道，哦，我这样做我父母一定知道，行事为人会改变哦，是不是啊？用这个做一个例子， 愿主也用这段话来提醒我们。主一再对教会说，我知道。耶稣基督在很多场合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的，因为神知道，因为他是全知者。当我们了解在患难中主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更有信心去等候和安息在主的恩典之中，去经历他的保守。有一个诗歌作者叫做 Fanny Crosby， 中文翻译成芬尼克罗斯，他所写的诗歌你一定唱过的，以下就是很著名的好多首了，很多了，这只是举例。他写了8000首诗，不是8000首，没有所有的都变成诗歌了，不过很多加上谱之后就变成诗歌。从他所在的年代，这个18多少年的时候，19世纪上半期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唱的。荣耀归于真神，唱过吗？荣耀归于真神，好，一句就好了。赞美主，赞美主，第二首是不是啊？诉说主耶稣，有没有听我唱过？没有啊，哈，你的诗歌本一定有了啊。有福的缺句，唱过了吧？有福的缺句，耶稣是我，等等，啊，还有很多很多。哇，这个多产作家，我很喜欢听啊。那么我就对他的生平就有点兴趣去了解了。哇，我最后再看到他的生平，我才发现大出所外啊。我不知道您对他的生平的了解有多少。这一首他所写的诗歌都充满赞美，充满喜乐，唱的人都是兴奋的不得了啊。原来 Fanny Crosby 出生了6个礼拜他就瞎眼了。为什么瞎了？他出生不是瞎的，不过他出生了之后的眼睛发炎了，感染了那个时代的美国的农村呢，医疗不像现在这样赶快叫眼科专科去检查，不是这样的。于是呢他的父母就去找当地的什么医生了，有个人说我会医啊，于是找他来然后他就用一个特效药敷在他的眼睛，他才有几个礼拜大的 baby 身上。他用什么呢？他用芥末。你知道芥末是什么？要不要试看看回家？啊，这个杀菌啊，插上去。所以从此他的眼睛瞎掉了。6个礼拜。不是天生瞎眼哦，是怎么样被弄瞎的？被庸医弄瞎。哎呀，我就想不要说眼睛瞎这么大的伤残我现在不要说我不要说六个礼拜了我都60多岁我现在找个医生，他给我手指割伤了他没有弄好，弄到我的手指发炎，最后要切掉不是眼睛瞎掉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的心会怎么样？你会想象吗？是不是？真是庸医害我少了一个手指，是吧？那现在他6个礼拜大的孩子，他根本无抗拒选择的这种的情况，却一辈子从此瞎眼。你可以想象这个人生命中是怎么样的度过。后来感谢主，他在他祖母的带领下，成年的时候他信主了。信主了之后生命改变，于是虽然他有这个痛苦的人生经历，但是他却写下很多赞美神的诗歌。我不知道他瞎眼是怎么样写法了总之他就这样子创作了8000多首的诗，当中好多都流传到今天，我们还在唱。在他的人生中，有一次有一个牧师来跟他对话，一个苏格兰牧师来美国，特别因为他已经越来越出名了，他的作品很多嘛这个就是他了戴着黑眼镜他说那个牧师告诉他说，哇，我想主给你这么多恩赐但是却没有给你视力你看不见，哎呀，实在令人惋惜换句话说，假如你眼睛更看得见的话呢，那就更辉煌了，是不是 这是我们常人的体会嘛，是不是啊？哇，是啊，哇，就是唯一的可惜就是你看不见。你猜他怎么回答吗？当我们有一个主知道我的苦难的观点的时候，我们看苦难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他说，不，我不觉得这样。他说，我虽然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有一天我会到天上，我第一眼所看见的就是这位荣耀的主。换句话说，他在人生啊，他没有见过彩虹，他没有见过晚霞，他也没见过人生的风，这个风风雨雨，白雪他也没有见过，黑夜他也没办法分辨。不过他说，我的信心让我知道，主知道我的一生，他带领我的一生，我的苦难会结束，而且当线段结束，端点来临的时候，我在天上就能看见，而第一眼我所看见的是这位荣耀的主。当人对苦难有个新的观点去了解、解释和领会的时候，再大的苦难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得以改变和突破。愿主也对着我们说同样的话。什么话呢？他说，我是永恒者，我是得胜者，我是全知者。您今天可能有不一样的苦难，不过千万记住，我们的主是永恒者，我们的主是得胜者，我们的主是全知者。我们祈祷告，谢谢主，你留下这么重要的千古的真理，在充满苦难的人生中，我们永远存着盼望，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与神的爱完全没有隔绝。愿主你透过这段经文再一次唤醒我们，主你是全知者，你知道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情况。主你也是这位全能者、胜得胜者，因为你已经胜过苦难，你更是在永恒中掌权的那一位。愿主引领我们，当我们认识你之后，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人生放在你的里面，等候你的安排，更是充满盼望，走每一天的生活，过每一天的道路。谢谢主的恩典，继续向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